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已经筹建了10年左右的加拿大五台山佛教圣地将在今年的10月5号迎来隆重的开光仪式。那么从上星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介绍了五台圣地，我们讲到了佛教经典对于五台山的记载，以及啊，您给我们介绍了五台山是被列为佛教的4大名山之首。在中国的一些朝代上面呢，也出现了五台山的发展高峰。那么到了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继续来围绕着五台山，您给我们做一些更详尽更多的介绍。今天首先想请问您的就是说，为什么说五台山是藏传佛教在中国内地发展的中心呢？
明朝的时期啊，五台山有名寺院，台内有68座，台外啊就有36座，一共呢是有104座。不少的皇帝把这个库内的金钱送上的这个五台山上修建的佛寺。相传呢，这个明成祖永乐12年，也就是公元的1414年，派人到西藏将黄教祖师宗喀巴的大弟子叫简全乞尔济请到北京。第二年呢，这个简全乞尔济到了五台山，又弘扬黄教的佛法，这是黄教传入五台山的开始。在清朝将近300年的时间里，各朝皇帝都信仰佛教。康熙的时候，也就是公元的1662年到公元的1722年，还在台淮还有这个南台等地修建了行宫啊，每隔1-2年总要朝山一次。随后呢，将山内的罗侯寺、寿林寺、三泉寺、一华池、七福寺、金刚窟、善财洞、普安寺、台南寺和涌泉寺10个寺庙变为喇嘛庙。五台山的汉族喇嘛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此后呢，康熙皇帝又请了西藏的精神领袖的堪布去五台山诵经传教，并且呢拜为皇子师。从此呢就形成了西藏的精神领袖啊住在这个五台山委任大喇嘛的制度。那么黄教从这个康熙以后在这个五台山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那为什么说五台山有中国佛教文化的缩影这一美誉呢？
明清时期啊，是五台山佛教的3个兴盛时期。经过了1000多年的发展，到了光绪年间呢，这个五台山还有青黄二庙，一共有124座。什么叫青黄二庙？我在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哈。这个青是指这个汉传佛教的代表，黄就是指这个藏传的喇嘛这个代表，所以叫青黄二庙。那么这个汉传佛教还有这个藏传佛教在这个五台山里面一共有124座寺院。那么这个汉藏的僧人，就是啊汉地的僧人跟藏地的僧人呢，一共有2000多人。那么这个五台山它这个特色呢，就是既有这个汉传佛教的华严宗啊、律宗啊、净土宗啊、禅宗啊，还有灵济宗啊、朝洞宗啊。 那么这个藏传佛教呢，有格鲁巴、环教等等，成为汉地著名的汉藏佛教圣地，而且呢，保存了自唐朝以来历代的寺院、古塔、彩塑和汉藏佛教的音乐。这个是四个名山里面唯有五台山藏传的文化、汉传文化有机的融合的结合在一起。所以你到这个中国山西五台山，既可以看到汉传的出家人，也可以看到藏传的出家人。那么你看到这个寺院的，它的风格也是有这个汉地的这种文化特色，也有这个藏传的这个佛教特色。所以呢，可以说五台山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宝库，是中国古塔艺术的展览馆，是中国彩塑艺术的博物馆，也是中国佛教音乐的非常有传承的一个地方。这就是说五台山那辉煌灿烂的佛教文化艺术和淳朴的道风啊，历来就强力的吸引着中外僧人和游客到五台山寻礼啊、求法、修行啊、旅游啊、考察、拜佛啊等等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呢，这个五台山从古至今都是非常有名，不管你信佛的不信佛的，不管你是普通人或者是这种官贵或者是做生意的，他都要到五台山去，包括艺术家音乐家都很想到五台山到那去共沾法喜。
听您这么介绍啊，五台山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啊，成为了集佛教各大宗派为大成的一个圣地啊。那我相信五台山发展到现在肯定有一些非常著名的传说啊，您不妨给我们讲一下。
佛教啊，它是这种修行啊，它是有好多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因为佛教修行呢，它不单单呢自己可以得到成就，别人也可以得到成就，那么对于这个净化心灵啊、和睦家庭啊、安定社会啊，这个乃至于呢对于这个世界和平啊，都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它是代表这个正法，代表社会正能量。所以呢，当我们一个人修虔诚的这个学佛修行弘法，不但得到佛光普照，同时要得到龙天的护佑。尤其呢这个五台山，这个最灵验的是菩萨，是哪个菩萨呢？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好多人到了五台山去朝圣，都得到很多感应。每个人到五台山去，他的收获不一样，感受不一样，那的感应也不一样。我相信每个人去都有不同的感应，我去完以后也是感受到那个地方太有这种磁场了，就是去完以后可以感受到文殊师利菩萨的大智慧。所以呢，讲到这个五台山最为著名的传说呢，应该是文殊师利菩萨降龙的传说。相传呢，这个五台山原名叫五峰山啊，那边的当时那种气候啊是异常的恶劣，冬天呢滴水成冰，春天呢飞沙走石，夏天呢酷热难当，就是热得要命。到夏天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就是不管是冬天也好，春天也好，夏天也好，都是很难受的。那么农民们呢根本呢无法到田里面去种田，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呢碰巧到那里去传教，看到人们呢遭受到这个苦难啊，决定改变这里的气候。文殊师利菩萨了解到东海龙王那里有一块这个神石叫蟹龙石，可以把干燥的气候变得湿润，于是呢变成一个化缘的和尚到龙王那里去借这个蟹龙石。文殊师利菩萨到了东海，降到这个龙宫外面，果然有一块巨大的石头，还没有走到跟前，已经感觉到一股这个凉气迎面扑来。文殊菩萨见到龙王说明来意，龙王很抱歉地说大法师啊， 借什么都行，唯独这块蟹龙石不能借，因为它是花了几百年功夫从海底打捞上来的，清凉异常。龙子们呢，每天工作回来，这个汗水淋漓，燥热难忍，便在这个上面这个歇息眼神。你如果借去了，龙子们就没有歇息的地方了。那么无数苏利菩萨呢，仿佛说明了自己是五峰山的和尚，是为了造福于人间，特地来求帮忙的。龙王心里面呢，不愿意把这个神石借人，又不便直接回接文殊苏利菩萨的请求。估计这位老和尚呢，一人无法将石头运走，龙王就勉强的答应说，神石很重，没有人能够帮助你，你呢如果能够拿得动，那你就拿走吧。因为他笃定这位老和尚是拿不动这一块石头的。文殊苏利菩萨谢过龙王，走到这个神石跟前呢，口念咒语，立刻呢使这个巨石变成了小小的弹丸的石头。那么文殊苏利菩萨将这个弹丸的石头就塞进到他这个袖筒里面，然后呢飘然而去。老龙王惊得目瞪口呆啊，后悔莫及啊，没有想到这个老和尚这个神通广大，把这么大的一个石头把它变成一个这弹丸这么小的东西，然后就拿走了。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呢，回到五峰山的时候啊，正是烈日当空，因为呢久旱不已啊，大地干裂，人们遭受着深深的苦难。那么文殊师利菩萨把神石安放在山中间的一条山谷中，奇迹发生了，五峰山立刻变成了一个清凉无比的天然牧场。于是呢，这条山谷呢被命为清凉谷，人们又在这里呢建了一座寺院，起名叫清凉寺，五峰山也改名为清凉山。如今的清凉寺虽然破落，但那块清凉石还在，石长是5米，宽是2米半，这个石面青色，有这个银纹，人坐在上面呢，顿生清凉之意啊，是一个很神奇的一块石头。所以呢，这个五台山呢，是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有它的道理啊。
讲到这个在五台山呀，有很多神奇的石头，您刚才给我们讲的这块蝎龙石，据说还有一块也是神石，叫做龙幡石，有关这块石头的传说又是怎么样的呢？
五台山的八功德水西来寺历经沧桑，出现过很多大德高僧，传说呢有六圣级布沃法门、对谈石、八功德水、莲花生大师闭光洞，还有这个莲师脚印，还有呢师地印、龙爪印记。传说此地最初为龙所居，文殊师利菩萨呢见此地苍松拱石，就是叫不卧对谈石，既破流泉，奇花瑞草，争奇斗艳，山脉呢都是错落有致，所以呢他觉得必为龙穴宝地啊。还有呢另外一种五台山，还有另外一种花，就是这个五台山的这种凉花也是特别的，所以出污泥而不染，这清洁凉花遍山开放啊。到了这个一定的季节的话呢，整山都是凉花，光此地为清凉山修行圣境53次之一啊。所以文殊师利菩萨向龙王借地啊，龙王怎么也不同意，文殊师利菩萨就索性呢坐于山间高处，就是现在的这个花园楼的遗址，日降三世摩的这个般若陀罗尼三昧。猪龙一看文殊不走，称心激发，有向菩萨射雷，有用这个尾巴拍砸菩萨，有的呢放毒气一损菩萨，一切之般的这各种各样的这种方法要来损害这个菩萨。 那么都没办法，却把这个三江炸成了这个平地。当时文殊苏利菩萨坐在这个狮子上，跟龙展开了一场这个斗争。当时呢，文殊苏利菩萨他的坐骑呢就是狮子，也跟这个龙展开了一场这个搏斗，因此留下了呢狮地印记以这个龙爪的印记。就在文殊苏利菩萨骑走这个蟹龙石的当天啊，那声外出的小龙王回来时，发现蟹龙石不在了，怨气冲天啊，便追到这个五峰山的四次去找，气急败坏的小龙王用这个龙尾把这个五个峰扫成了平台，用利爪把岩石啊搞得乱七八糟的，至今这层石头还遍布满山，还有地质奇观龙方石有十千层，如同这个火龙之后，这时呢即为龙毒所熏后，我留下了这个斑迹啊，啊，所以朱龙呢想把文殊师利菩萨要把它消灭掉，反而被菩萨的智慧降服了，如是给八功德水，西来寺留下了功德的精彩的灵迹。所以在这个五台山里面，文殊师利菩萨跟这个这种龙王龙子啊都有一定的这个因缘。当然文殊师利菩萨只有对付他们的办法，文殊菩萨告诉他们，蟹龙石在密摩岩的两座巨大的山岩之中，众龙呢刚刚要钻进这个岩窟之中，文殊苏利菩萨一声咒语，那么两岩合并，仅留得这个内宽外窄的一道照明的这个裂缝。文殊苏利菩萨呢命众龙啊在此好好的修行，并说要派弟子来朝拜和供养他们。因此呢这个密摩岩窟啊又叫这个朝龙洞，传说呢朝拜者各见境界不一样，就是每一个人到了那个地方去，他所看到的境界都不同。善良人见佛见了菩萨，邪恶的人见不到这个快乐的境界，真可谓的是望人望景啊。而且呢有朝五台山，若不朝拜朝龙洞，只算朝拜了半个五台山的这个说法。隋文帝呢听说这个传说之后啊，便下旨到这个五峰山的五处台顶各建一座寺院，供奉文殊师利菩萨。所以我们刚才我有提到这个五台有五个台五个寺庙，那么就是这个因缘。所以呢这个隋文帝听了以后呢，他就下旨在五峰山的五次台顶各建一个寺庙，供奉文殊师利菩萨，这才有五台山之说啊。即在东台顶能看日出，在西台顶呢能够赏明月，在南台顶呢能够观山花，在北台顶能够望瑞雪。所以五个这个台有五座不同的寺庙，五个不同的文殊师利菩萨名号，那么五个观不同的这个景色。所以这个五台山是五台山里面非常神圣的一个地方。
您刚才给我们讲到了，说那些祝龙啊本来是想消灭文殊菩萨，结果反而被菩萨的智慧所降服。然后您提到了这个八功德水西来寺，就给那儿留下了很多精彩的灵迹。那关于五台山的八功德水西来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殊胜之地呢？您不妨再给我们具体讲一下。
因为传说这里是文殊菩萨和维摩诘居士对谈之处啊，所以唐朝开成五年，日本高僧圆仁禅师对八功德水西来寺做了这样的一个描述啊。他说从西台沿山坡下行五六里，靠近山谷有一文殊和维摩诘对谈石处，两大岩石相对高高耸起啊，一石在南一石在北，金高三丈许，岩石上面都很平坦，请有这个石座。相传呢，此乃文殊菩萨与维摩诘大居士相见交谈的地方。沿楼东走大概有100多步啊，就有一个八功德池 的水从这个大岩底下流出来。所以呢，当我们呢虽然没有去过五台山，但是看到 这种描述啊，就感觉到那个地方的神圣。
嗯，那请问达依大和尚，五台山有哪些象征性的地标呢？
在五台山中心区有一座拔地而起令人神往的白色建筑，俗称大白塔。所以呢，我们常常看到好多五台山的照片，那么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标志就是大白塔。它建在塔院寺里面，是五台山的象征性标志。根据那个《城学楼集》里面记载说，今天看到的大白塔是建于元朝大德五年，也就是说公元1301年，是尼泊尔藏师叫阿尼郭设计修建的。它的梵文音译读作浮屠，意为什么？就是坟的意思。它起源于印度，最初呢是埋葬释迦牟尼佛这个舍利的建筑物，后来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即佛教的这个传说啊，就释迦牟尼佛火化后，这个生成84000颗舍利，被八国国王封去供养。过了200年，孔雀王朝的金子阿育王经历了战争的残酷，看透了这个世间的无常，所以呢，他皈依了佛教。从八国请回的这个舍利降塔84000座，每座下面呢有一枚，分布在大千世界。中国有19座，大白塔呢便是其中的一座，所以呢此塔也称作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塔。有人把这个白塔说成是神造的，也有人说是从印度灵鹫山回来的，给大白塔增添了功德神秘的色彩，并成为了理想的还愿的产地，也是诸多地区信众们呢朝拜的这个最佳的地点。还愿朝拜的方式，有的是绕塔一周，有的是绕塔3周，还有的是会请这个出家人去诵经祈福，所以都有不同的这种各种各样方法来敬仰瞻礼，来供养朝拜这个大白塔。
那关于五台山的文殊法塔，我们很多朋友我相信去过五台山的一定也知道啊。那这个文殊法塔又有一些传说吗？
文殊法塔呢在塔院寺方丈院后面，我几年前呢去过五台山，然后呢特地到这个塔去朝拜，还有在那边燃灯供养。这个塔也是非常的庄严，然后呢这个也非常有磁场啊，你在那边礼拜，在那边禅修，你可以感觉到这种磁场是很强大的。那么这个法塔呢和这个方丈院呢仅1墙之隔，因为塔的形状和大白塔相反，但没有大白塔的高大，也不像那样的雄伟，它的高度仅有大概2丈多高吧。相传呢文殊舍利菩萨化成贫妇的头发藏在这座塔下，故此呢这个塔呢就叫做文殊法塔。传说在北魏年间，大佛灵鹫寺每年3月的庙会啊，这个设这个无遮大斋法会，部分是出家人在家人，也部分是高贵的帝王或者是平民老百姓，也部分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凡是到了五台山就是护斋者呢都会给你饱餐一顿，平等的这布施，所以叫无遮大斋法会。那么有一天呢，有一位这个衣衫褴褛的这个女子啊，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手里呢拎着一个小孩子，另外呢还牵着一条狗，随着人流走进寺院。她见到很多的香客施舍金银，自己却身无分文，便剪下了几根这个头发来作为施舍之物啊。那这个时候呢还不到持斋的时候， 贫富呢便对这个僧人就说啊，所有急务要赶到别的地方去，能不能先请你分给我这个饭吃呢？那么按僧会的规定呢，是每人一份。当这个老人家呢说明来意以后，那么这个知客师呢就给他两份。那么这个老人家就说我们三个人为什么给我们两份呢？那么知客师呢也没有说什么话，就再给他一份。他说我这里呢还有一条狗啊。那么知客师呢犹豫了一下呢，勉强又再给他一份。可是他又说话了，说我肚子里面还有一个小孩，也应当要饭吃啊。他这种这个贪得无厌的行为啊，就引起这个知客师傅的不满了。他说在这个腹内里面的这个小孩还没有生呢，为何要吃呢？他说你求这个生食无厌呢。他被呢这个知客师呢就批评了一顿。他被他批评一顿以后呢，就说啊，说呢他就说了一个寄语，说啊，说苦瓜连根苦啊，这甜瓜彻地甜，是我朝三界，边使阿师贤呢。这个老人家突然之间就讲了一个佛教的寄语，说完以后呢，他是停身就飞到空上去了，因为他有神通嘛，他是菩萨化现的。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贫富啊化成无数舍利弗的圣像，那么婴儿和小孩呢变成两个童子，狗也变成了这个立毛的狮子。无数舍利弗啊在这个银光飘渺之次啊，又迎祭，就又说了一个寄语，说众生学平等，心水乃紧波啊，白海即舍净，其日深爱河。这寺庙内里面善前的斋客啊，赶紧呢就面向菩萨顶礼。这个知客师呢就很惭愧啊，也很感恩呢，立即呢就把这个贫富舍下这个头发当这喝舍利的来降塔供奉。这就是流传中的这个富斋施法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啊，就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呢，我们不能，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不能以貌取人，应该要这个慈悲心、平等心、恭敬心来对待一切的人。这个是文殊舍利菩萨他在教化众生的这个神通的一个经过啊，也就是有今天我们在五台山看到文殊舍利菩萨法舍利的一个因缘。那关于这段传说呢，在清凉山志里面还记载说，斋子自恨不识真圣，乞讨异国奇木啊，正则乃止，即凭你所施诸法降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时候呢，他们感觉到说，哦，我们怎么多人都不知道文殊舍利菩萨的画像，所以他想要自己要惩罚自己。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告诉他自己不要自毁自己的身体了，所以呢把这个贫尼所施的这个头发来降塔纪念文殊舍利菩萨享圣的这个因缘。另外呢还有一段这个记载呢，就是在这个塔的东侧，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在以前文殊舍利弗的化身这个穷尼，他后来他遗留这个头发就藏在这个地方。在望历年间，那么有一位道人叫方广道人，他的诚修降法热经，随人视之不疑啊，随着每一个人去干了这个，看到这个法的舍利啊，境界都不一样。由此可见呢，塔下呢甚富是确有这个异物。事后呢，这个知客师为了弥补心灵上的内疚，他把所看到的文殊舍利菩萨一天童子狮子凭空而起的形象刻在一块这个祭形的石板上，祭也四季化也刻在石板的这个右上方以示留念。如今呢，这幅精致的雕刻石板画悬在延昭寺大殿右墙角。那么这个知客僧呢，将这个贫富舍下的这个头发当这喝舍利降塔来供奉。这就是流传的文殊舍利菩萨富斋施法的故事。
感谢您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有关五台山的历史以及五台山的古老传说啊。五台山除了历史悠久，寺院众多，也是僧人的中心之地，更是历代皇帝朝拜和护持的圣地。五台山有着丰富的历史文物，包括古代建筑群啊，还有塑画、雕刻等等的艺术作品，更是文殊梳理菩萨显灵的圣地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到中国五台山去参拜。那如果呢，您觉得远了点，其实呢，就近我们多伦多呢，我们加拿大佛教寺院呢，也在我们多伦多修建了中国的佛教五台山。有兴趣呢，也可以去战神精舍所修建的佛教五台山去参拜，修心养性，净化心灵。好的，非常感谢达义大和尚为我们所做的讲解，谢谢您。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秋 人情。